118，成都茶馆最伟大。1943年，一个文人在《新民报》晚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关于茶馆的有趣文章》，描述了他在各地茶馆的不同经历。作者不是四川人，小时候他父母不准他进茶馆，因为那是下流社会像鸦片烟鬼和赌棍这些人待的地方，即使他站在门外看里面的表演，父母也要把他狠揍一顿。因此虽然他对茶馆很好奇，但在18岁离开家乡到武汉之前从未进去过。在武汉，茶馆的茶客也多是三教九流，他在那里学会了赌博、讲下流话等恶习，成为远近闻名的恶少。后来他改邪归正，到过许多地方，便很少再光顾茶馆。不过在上海和南京，茶馆舞台上的漂亮歌女和台下衣冠楚楚的观众给他印象颇深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到了四川，头五年在重庆有几百个夜晚都消磨于血称为外国茶馆的咖啡座中。最后他来到成都，发现这里的茶铺给各阶层的顾客提供了一个舒服的环境，是当时以五元的代价消磨半天以上的时间的唯一去处，因而感叹地写道：成都茶馆最伟大，真足假观环中。不过他也发现，成都茶馆一是太闹，二是座位不舒服，希望茶馆座位舒服点，桌子间距离大点，噪音小点。作家黄常也将四川茶馆与其他地区进行了比较，四川的茶馆实在是不平凡的地方。普通讲到茶馆，似乎不觉得怎样稀奇，上海、苏州、北平的中山公园就都有的。然而这些如果与四川的茶馆相比，总不免有小屋之感。而且茶客的品流也很有区别，坐在北平中山公园的大槐树下吃茶，总非雅人如钱玄同先生不可吧。我们很难想象穿短装的朋友坐在精致的藤椅子上品茗。苏州的茶馆呢，里边差不多全是手提鸟笼、头戴瓜皮小帽的茶客，在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中就曾经出现过这种人物。总之，他们差不多全是有闲阶级，以茶馆为消闲遣日的所在地。四川则不然，在茶馆里可以找到社会上各色人物，警察与挑夫同坐，而隔壁则是西服革履的朋友。大学生借这里做自修室，生意人借这儿做交易所，真是其为用也，不亦大乎。这些作者有着相异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背景，观察的角度也各有不同，但他们对成都茶馆生活的印象和感受却非常相似，都认为成都茶馆之多，其茶馆文化之独特，茶铺服务之大众化，接纳各阶层顾客之包容性，人们在茶铺里所待的时间之长，茶铺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之紧密，是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所难以比拟的。的确，与其他城市相较，成都茶馆显得很平民化，阶级诊域并不十分突出，一般的外地人有如此印象亦不足为怪。其实成都茶馆并不像人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等，不可避免地打下了那个时代和阶级的烙印。如果我们深入到他们的内部，就会观察到里面复杂的阶级关系、矛盾冲突和生存竞争。本集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请订阅加关注，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。